好，各位姊妹在主耶稣基督里平安。
平安。
我们今天呢讲到的经文是旧约圣经士师记啊，士师记第一章。我们看第一节到第四节。约书亚死后，以色列人求问耶和华说：“我们中间谁当上去攻击迦南人与他征战？”耶和华说：“犹大当先上去，我将那地交在他手中。”犹大对他哥哥西缅说：“请你同我到研究所得之地去，好与迦南人征战。以后我也同你到你所研究所得之地去。”于是西缅与他同去，犹大就上去。耶和华将迦南人和比利洗人交在他们手中，他们就在比色击杀了一万人。啊，我们来看哈，这是士师记哈，这是士师记。我们知道士师记它前面一部分其实有跟约书亚记后边有重，跟约书亚记有重合的部分啊，因为。我们看约书亚记的时候，它实际上是以一个俯视的视角，一个总体的视角来概括来讲的，因为它其中一些事情在这里会发现是约书亚死后才发生的事情，是不是？在约书亚死后才开始攻取，有些地方才开始攻取，然后你知道迦勒他攻，后边讲迦勒他的家攻下来一些什么什么，是吧？这都是一些这样的事情。但是呢，你看约书亚记的时候，他直接把整个概括了啊，国中太平没有那个国中太平没有征战了，但是实际上。它是一个很长的时期啊，从约书亚时期开始打，然后到约书亚死后呢又打下了一部分啊。我们来看哈，我们看第一节说，然后事情是这样，这就是接着这个约书亚记啊，说然后事情是约书亚死后啊，以色列人求问耶和华说，我们中间谁首当上到迦南人那里攻打他们啊，这里呢就是找祭司去求问啊，祭司以利撒或者说以利撒去世了他的儿子啊腓尼哈，然后呢就去求问啊，就是求问，然后得到上帝的旨意。然后耶和华说：“让犹大上去，看哪，我已经那地交在他手中。”犹大是以色列的什么长子？因为犹大支派，耶稣要降生在犹大支派啊。你看、啊、在这里的时候，你会发现约瑟家很强大，但是犹大在他前面。你看整个第一章是吧？第一章有两大强大的这个。支派在打迦南人，一个是犹大，另外一个是什么约瑟，但是谁排在最前面？约瑟啊，不是犹大。历代志上第五章说的很清楚，因为流变犯罪，所以失去长子的名分。然后犹大胜过一切的弟兄啊，君王从他而出，耶稣从他而出啊，即使长子名分归约瑟，最后犹大还是长子，在属灵上犹大还是因为耶稣要从犹大支派降生啊，所以说呢。犹大支派首先上去啊，上面说得很清楚，我把这个地首先交在谁手中呢？交在犹大手中啊。然后犹大对他的兄弟西缅说：“请你同我到撤迁所得之地去，让我们去攻打迦南人。以后我也同你到你撤迁所得的地方去。”于是西缅呢就跟犹大一块去。在这里你会发现哈，西缅接受了犹大的邀请，是吧？与犹大一同征战，一同面对这强大的仇敌。最后呢，在犹大得到产业的时候，西缅也在犹大中间得到产业。在约书亚第九章嘛，就是这个西缅人，他是在分散的犹大支派当中，在犹大支派当中得到的这个地业。犹大得很多，所以西缅也得很多。所以说到这里的时候，你会发现啊，创世记当中对西缅的咒诅啊，是吧？可暴烈可咒。残忍可诅，我要把他们分散在雅各家，散住在以色列当中啊，这是个咒诅，但是咒诅呢变成了祝福啊，咒诅变成了祝福。所以说呢，你跟着义人，跟着上帝所呼召这个仆人一同去征战，一同承受逼迫患难，一同忍耐，到最后义人得赏赐的时候，你也跟义人得一样的赏赐，是不是？这个道理就是这样嘛。所以说在整个事件当中，你会发现犹大啊，预表耶稣啊，邀请了什么西缅、西民彼得啊，耶稣呼召了西民彼得，然后许诺他产业，你跟我一块出去传道，出去征战，将来怎么样？耶稣做王的时候，你和耶稣一同做王，是吧？在新天新地有产业啊，这是属天的祝福嘛。彼得问耶稣：“我舍弃一切跟随你，要得什么？”耶稣说什么？一同做王，是吧？今世得百倍，将来又永生，得人如得鱼，在复兴的时代。犹大跟西缅一同得赏赐啊，在这里呢就是跟新约挂上的事情。 然后呢，我们另外一个事你会发现在这里的时候呢，提到这个犹大支派又提到西缅支派的时候，好像不是在说两群人，好像在说两个人一样，是吧？说犹大跟他的哥哥怎么说，你很难想象这是一群人跟另外一群人说话。这里你会发现，无论是犹大支派还是西缅支派，真正的教会，真正的弟兄啊，大家都是一心的，大家有一样的心智，朝着一个方向去努力，共同去敬畏神，共同彼此相爱，然后你才看起来像一个人。你这样的传道，这样的征战呢，无论是传道也好，无论是属灵征战也好，你才能大大得胜。如果教会里边大家各怀私心，你想你的都不是为了一个目的去，那这个教会就是混乱，最后就会说在征战当中失败，在属灵战争当中呢受搅扰啊。所以说大家在上帝的事情一心是很重要的，大家都敬畏上帝，然后大家都彼此相爱，不在乎你人有多多，乃是我们都是一心，这个是非常重要啊。有敬畏上帝的心，有彼此相爱的心，在这里是不体现出来的，对吧？说犹大就上去，耶和华将迦南人和比利洗人交在他们手中，他在比色击杀了一万人啊。我们来看这里哈，放大一下。好，这个呢是耶路撒冷，这个比色他地图没写，但是应该是在他附近，他也是在附近啊。好，回去。所以说你会发现弟兄同心合意的为主去征战，主就祝福他们。然后呢犹大上去击杀了一万人，在比色，比色是谁的地方？是当时迦南最大那个王亚多尼比色他所在的地方。一万人在这里一场战争杀了一万人啊，这是一个非常大的胜利。咱们看看第五节到第八节，又在那里遇到亚多尼比色，与他征战，杀败迦南人和比利洗人。亚多尼比色逃跑，他们追赶，拿住他，砍断他的手脚的大拇指。亚多尼比色说：“从前有七十个王，手脚的大拇指都被我砍断，在我桌子底下失去零碎食物。现在神按照我所行的报应我了。”于是他们将亚多尼比色带到耶路撒冷，他就死在那里。犹大人攻打耶路撒冷，将城攻取，用刀杀了城内的人，并且放火烧城。好，我们看在这一段上讲到另外一件事情啊，说在那里呢找到了亚多尼比色，与他征战，然后击败了迦南人和比利洗人。也要说在这里你会发现迦南人和比利洗人谁是他的头呢？在那个时代，亚多尼比色啊，亚多尼比色。圣经记载呢，从创世纪开始有记载，就是说在耶路撒冷呢，在以色列人进耶路撒冷，就真正占据这个耶路撒冷之前呢，有三个王。一个就是在亚伯拉罕时期的麦基喜德，麦基喜德是什么呢？我的王是公义的啊，是耶和华啊，我的王是公义的，赞美耶和华。然后另外一个是在约沙时期的亚多尼喜德，亚多尼喜德的意思是我的主是公义的，那他主是耶和华吗？肯定不是。然后亚多尼喜德的后续的接续者是什么？亚多尼比色，他的意思是我的主是比色，比色是闪电的意思。古时候呢，迦南人称巴利为什么啊？暴风之神、降雨之神，说他手握闪电啊啊，攻击敌人。所以说这个他的主肯定是巴利，迦南人拜巴利嘛，这是一个跟巴利有关的名字啊。所以说耶路撒冷王亚多尼比色接续他的前任亚多尼喜德，首先起来抵挡以色列人。在约书亚死后呢，他成了实际上的迦南王，也就是说他住在比色，然后他控制着耶路撒冷啊，控制着耶路撒冷。所以说你注意到没有，在这里讲到耶路撒冷，那时候叫耶布斯啊，你不要把它想成跟外邦人的事。你要注意一个事情，你以色列人打迦南地，你又想着耶稣在他的门徒在应许在以色列传道之前， 在耶稣带着他的门徒在世传道的时候，谁抵挡耶稣最卖力？住耶路撒冷的祭司长、文士、法利赛人，这些人控制着整以色列人，就像当时这个亚当尼比色控制着整个迦南啊。你看到没有？亚多尼喜德、亚多尼比色和那些他的跟随者，就像在耶稣传道那个时代，耶路撒冷的祭司长、文士、法利赛人，还有他那些文士啊，这些人呢，控制着应许之地，操控着应许之地，就像那些假冒伪善的人操控着以色列啊，用人的诡计，用曲解的圣经啊，曲解圣经的方式。今天也有这样的人掌控着世上的众教会啊，那些大总派、那些假牧师、那些名目，无一不是这种人啊，无一不是这种人。所以这些人呢，他对真道的抵挡是最狠的啊，这是一场属灵的征战，是一场教内的征战。因为这场战争不在往外的巴比伦，也不在埃及，就在应许之地，在神国的范围当中啊。说亚多尼喜德就逃跑了啊，说以色列在后边追他，把他抓住了，然后把他手脚的大拇指都给切掉了，剪掉了，切掉了啊。亚多尼比色就说，从前有70个王，他们的手和他们脚的大拇指都被我切掉了，在我的桌子底下失去零碎食物，神按照我所做的报应我了。他们将他带到耶路撒冷，他就死在那里。首先我们需要注意一点哈，我从前那时候还没做传道人的时候，我去其他地方听到，我看温州办那个培灵会嘛，温州传道人说，以色列人进迦南地的时候也继承了迦南人的残忍，你看把人手指都切掉了。其实不是这样的，迦南地是什么？应许之地，是属于上帝的，是给以色列人的。那么在迦南地要到底要实行什么律法呢？要实行天国的律法。在律法当中是这么说的，人若使他邻舍身体有残疾，他怎样行也要照样向他怎样行，以伤还伤，以眼还眼，以牙还牙，他怎样叫人的身体有残疾也要照样向他怎么行，让他的身体也有残疾，是吧？你看打死生手赔生手，打死人赔死，致命的赔命啊，致残的赔残，不论是寄居在本地的人，不仅是寄居的还是本地人，同归于律，我是耶和华你们的神。所以说在应许之地，在上帝的地方，那就按上帝的规矩办事啊。今天在以色列，今天在教会当中，谁害弟兄姊妹，谁伤害了教会，谁给教会造成了亏损，谁让弟兄姊妹承受了痛苦，他怎么对弟兄姊妹，就怎样让他承受什么样的痛苦。尤其是这是在上帝的国度当中啊，在神的教会当中，给别人造成搅扰和伤害，你要付上相应的代价。所以说以色列人剪掉他的手，这不是人的手去剪的，这是上帝的手去剪的，你知道吗？因为应许之地是属于上帝，教会也是属于耶稣，在应许之地，在教会当中，那就必定要按照神的规矩来。你不能说，哎呀，虽然从前他把人家手脚都夹掉了，但是我要爱他包容他，不可能，不可能，他得多残忍，每打他一个王，把人家的王手脚趾都剪下来，然后像狗一样在他桌子底下舔石头吃，那这不是活该吗？他最后遭受这个。所以说在教会里的恶人，我告诉你，在应许之地的恶人，他只有遭受了上帝之手的管教，他才想起他犯的罪了，他说，哎呦，这是上帝管教我了，我从前把人家弄残了，然后那上帝那么对我，那是公义的，对吧？这个结果很好吧？不好的结果是啥？要包容他，爱他，他就继续捡人手指头。教会里的恶人是他犯了做了恶，你还包容他，然后他继续害教会弟兄姊妹，那神国的公义在哪里啊？就这样嘛，他嘎掉人家的脚手指，你也把他的手脚嘎掉，为的是什么？为的是施行上帝的公义，因为这个地是属于上帝的啊。所以说你会发现，真正的公义只有在真正的神的国度，真正的教会里边才有。那假教会，那外邦人，那些宗派里边能有这样的公义吗？那不会有。在那里亚多尼喜德肯定被保护起来，你不能嘎他啊，要有爱，留个大拇指，要有爱，不可能的。所以说啊，你会发现真正的管教 也促成了一个人在神面前去反省，对不对？最后你注意哈，他死在耶路撒冷，没说怎么着，但是如果这一个人呢，他真的是为自己的罪过去悔改，他也付出代价，也许最后有悔改的机会。但是你犯了罪，既没有批评，也没有惩戒，也没有遭报应，那这个人最后就绝对是灭亡了。对，杀了人就按杀人的方式去处理，把人害死，然后你把人嘎掉了，对吧？是不是？他从前他也不懂啊，对吧？他从前不懂这个，那就交给他啊。但是懂了故意犯，那就真没救了啊。所以说啊，你要知道一点，也就是说，人一切的罪和一切亵渎的话都可得赦免，唯独亵渎圣灵不得赦免。什么意思呢？我问一下，这种呢真的悔改有没有机会得救？他毕竟他是个外人嘛。但是那种像亚干那故意作恶的，那就真没有机会。所以说这样的人啊，把他手脚嘎掉，我觉得是一种恩典啊，因为嘎掉他的手脚，他以后再也没法作恶了，然后他也确实悔改了，确实有一种，不说悔改吧，就是有在神面前有一种这种知道，哎呦，遭报了。这就是教会的作用，这就是律法的作用。一个真正的教会那一定是这样。所以说最后啊，动遥控器吧，所以说一个真正的教会能让恶人服下来，能让犯罪的人去想到自己的报应，但是假牧师和假教会大众还不可能的。我告诉你，在那种地方，亚当尼比色包括这嘎人脚趾头那都保护起来的啊。第八节，犹大人攻打耶路撒冷，攻取了他，把他击杀在刀口下，并且放火烧成，这就不能留了啊，这个要完全毁灭，献给上帝啊。在耶路撒冷，在上帝以后要建圣的城是不能留的啊，完全烧毁。让我们来看第九节到十五节啊。然后呢，犹大人下去啊，与驻山地、南地和高原的迦南人征战啊。这一段呢我就不读了，因为这一段我们在约书亚记结尾的时候已经讲得很仔细了。如果呢你没听过，你去前面去看看啊，就讲到这个加勒啊，靠着信心杀了当时那个亚纳族的三个首领，然后攻下了这个基列亚巴，希伯伦从前叫基列亚巴，然后呢又攻底壁，攻底壁的时候可能是比较难，最后加勒说谁攻下来我女儿嫁给他，最后就有这么一段啊。这个呢就不读了啊。然后呢，亚纳族的三个伟人、三个首领啊，应许之地不能有伟人活着，教会里边不能有那种圣经和世俗道理掺杂的杂种存在。我告诉你，要么你就完全在教会学真理，要么你滚出去上世界上追求世界，别把世界的东西、人的道理和圣经混在一块啊。加勒凭着信心呢攻打了最难打的一块，然后杀了当时三个亚纳族当中最尊大的那个亚巴的后裔，国中太平，没有征战了啊。基列亚巴就是希伯伦，从古时候起神启示亚伯拉罕要住的地方，然后上帝让撒拉死在这个地方，在这个地方埋葬，列祖和他们的妻子都在这里，这就意味着将来复活的时候要在这里看到啊，你看到。然后从前耶和华打发人窥探应许之地的时候啊，当时犹大支派当中是加勒去，后来这块地方就是这个基列亚巴，就是希伯伦，就做了专心跟随神的这个加勒的他家族的产业啊。所以说啊，还是那句话，无论是应许之地还是新天新地， 只给有信心专心跟随主的人 去存留。那些在教会当中竭力侍奉竭力摆上尽自己所有去奉献的人，你才配住在里头啊。黑心的人，不尽自己责任的人，没有资格住在里头啊。然后底壁被攻了，底壁从前叫基列西弗啊，这一段我们都看过了啊。来，往下往下，在这里呢，这个加勒的女儿出嫁的时候呢，说她在努力的去煽动啊，去劝她的这个父亲，然后给块田啊，说什么呢？我们上次讲过哈，给这个田就是祝福，水泉，在南地这个比较干燥的地方呢，有水泉，有水泉就是我们讲过圣灵的恩赐，活水的源泉啊，这个在约瑟亚就讲过，这里就不再讲了，可以回去听啊。我们看十六节，是不是单独拿出来的？摩西的内兄啊，或者岳父基尼人，他的子孙与犹大人一同离开松树城，往亚拉德以南的犹大旷野去，就住在民中啊。我们看这里啊，摩西的岳父米甸祭司叶特罗，他是基尼人啊，他的后裔和犹大支派一同离了松树，松树城就耶利哥，然后往南边亚拉德以南的犹大旷野去，他就和这个犹大人这个以色列人同住啊。我们知道摩西岳父的后裔呢，他离开了他的本族和以色列人一块去啊，开始说不走了啊，但后来也一块去了，做以色列在旷野帮助以色列人，做以色列人的眼线啊。摩西许诺将来应许之地的好处也有他们，所以说呢，他们从他们这个祖宗那辈开始就一直承受恩典。所以说摩西的后裔为什么蒙福呢？因为摩西岳父的后裔他爱摩西，他接待摩西，把他的女儿嫁给摩西，而且呢，当他知道以色列过了红海的时候，他跑到那里把他的女儿和那个女儿所生的孩子给摩西送过去，而且呢，他赞美上帝，而且在这个治理会众的事情，他给摩西提了一个很重要的意见啊。所以说摩西这个岳父呢，人是非常好的啊，他听说以色列人得好处的时候，他说啊，赞美上帝啊，他说耶和华以色列神比万神都大，然后他在什么事上都帮助以色列人。然后他的后裔呢，当中有一个基尼人西柏啊，最后在那个西西拉逃跑的时候呢，他趁他睡着的时候把那个凿子给他插透了啊，就把他脑袋钉到地上，然后帮助以色列人除灭了这个仇敌啊，所以得到了祝福。扫罗呢，在撒母耳记上的时候，十五章的时候攻打亚玛利人的时候呢，然后呢让他们离开亚玛利人，因为以色列人出埃及的时候他善待以色列人。所以说两种人哈，一种是在你们出埃及的时候他专门在后边害你们，另外一种是在你出埃及的时候他帮助你们，这截然不同的。像亚玛利人这种啊，今天来说我们教会在最难的时候害我们的，上帝让他和他子孙永远灭亡。像这种在出埃及的路上帮助他们的，神会祝福的啊，神会祝福的。然后摩西岳父的后代有一个约拿达，利甲的儿子约拿达，帮助耶户呢在以色列中除灭了巴利。然后在耶利米书那个三十五章的时候，利甲族啊，上帝让耶利米去试验利甲族，结果呢他们遵守祖先的约定啊，住帐篷不喝酒，然后没有葡萄园田地种的，然后过寄居的生活。上帝许诺他什么？将来呢有后裔不断的在以色列当中侍奉。所以说到历代志上二章的时候啊，提到这个亚比斯，往上往上，亚比斯文士之家，基尼人利甲啊，利甲的后裔，就是摩西的岳父的后裔，最后在以色列当中成为什么？成为教导律法的文士啊，成为教导律法的文士。咱们看第一章的十七节到二十一节啊。咱们看啊，十七节到二十一节。犹大和他哥哥西缅同去，杀了住洗法的迦南人，将城进行毁灭，那城也名叫荷尔玛。犹大又娶了加萨和加萨的四境，亚基伦和亚什基伦和亚什基伦的四境，以格伦和以格伦的四境， 耶和华与犹大同在，犹大就赶出山地的居民，只是不能赶出平原的居民，因为他们有铁车。以色列人照摩西所说的，将希伯伦给了迦勒，迦勒就从那里赶出亚纳族的三个族长。别安米人没有赶出住耶路撒冷的耶布斯人，耶布斯人能在耶路撒冷与别安米人同住，直到今日。啊，耶路撒冷啊，然后到希伯伦，到底比，然后到什么洗法，嗯，洗法在这个地方。好，在这里哈，犹大和他弟兄西缅啊一同征战，然后呢一同那个击杀了住洗法的迦南人，然后把这个城完全毁灭，取名叫何尔玛。洗法是守王台的意思，也就是这个地方很重要，但是呢上帝说了要完全毁灭，那就完全毁灭。这个地方把它完全毁灭，起名叫何尔玛。我们知道在民数记的时候，还没过河的时候，有个地方叫何尔玛，就是完全毁灭献给神的意思啊。不止一个城起这个名，就是以色列人把照着上帝的命令把这当灭之人毁掉之后，然后把它完全毁灭献给神。所以说呢，凭着信心啊，靠着上帝的恩典，上帝的同在，灭绝神所要灭绝的这个人和城啊，何尔玛。所以说你看西缅帮助犹大啊，今天说一个人帮助圣徒，帮助义人，帮助传道者，他在得胜当中也有份，很重要哈。一个义人，一个传道者，你帮助他，你有福，你祸害他，你遭大灾啊，这个我们是知道的。然后十八节往后呢，你会发现犹大攻取了什么非利士人那些地方，非利士是比较难打的，但是犹大呢也靠着信心攻下来了。因为约瑟这十五章说的很，十五章这些非利士人产业也分给犹大了，犹大在尽自己的本分，上帝让你做的你要靠主去做啊，看着挺难，其实上帝跟你同在的时候一定能做到啊。十五节，然后甚至是这样，耶和华与犹大同在，犹大就攻取了山地啊，这个山地非常难打，只是不能赶出平原的居民，因为他们有铁车啊，有部分没有赶出来。这部分呢后来就成了隐患啊，你知道后来成了隐患。说他，然后你看十世纪往后的时候，最终这有铁车的迦南人也被上帝毁灭了啊，这个事情呢到后边。然后他们照摩西所吩咐的，将希伯伦给了迦勒，他们从那里赶出三个亚纳族。嗯，至于住耶路撒冷的耶布斯人、边民人没有赶出去，耶布斯人仍与边民人同住在耶路撒冷，直到今日。约书亚记十三章说，犹大人没有赶出耶布斯人，但是实际说，边民人没有赶不出耶，因为犹大人和边民是住在一块儿的。后来两个支派就成了什么南国啊，犹大、边民成了连，成了南国。到最后大卫年间的时候呢，这些人才被赶出去。啊，耶路撒冷就是耶布斯啊。我们看到到耶稣来的时候，他会把真正那些教内的恶人都除掉啊。实际上，耶稣就是把耶路撒冷那些文祭司长、文法利赛人最终是灭绝了，因为向他们传福音，宣告了对他们的毁灭，最后在主后七十年的时候完全被消灭啊，被消灭了。我们看22-26，约瑟家也上去攻打伯特利，耶和华与他们同在。约瑟家打发人去窥探伯特利，那城起先名叫露丝。窥探的人看见一个人从城里出来，就对他们说：“求你将进城的路指示我们，我们必恩待你。”那人将进城的路指示他们，他们就用刀击杀了城中的居民，但将那人和他全家放出去。那人往赫人之地去，住了一座城，起名叫露丝。那城直到如今还叫这名。看这一段啊，前面讲了这么多有关于犹大的事情，这讲什么约瑟的事情啊？约瑟家也上到伯特利，耶和华神与他们同在。看这里。伯特利啊，伯特利，好，回去吧。 我们首先注意哈，在《失记》里边第一章说得很清楚，耶和华与犹大同在，耶和华也与约瑟同在。也就是说，上帝跟什么样的人同在？犹大这样的人。约瑟我们肯定知道，有信心啊，敬畏上帝，不去作恶。犹大是什么？在创世纪当中说得很清楚，认罪悔改，爱弟兄，真正悔改的人。所以上帝与这样的人同在啊，你需要注意哈。如果不是这样的人，不具备这两样，那上帝跟你是不沾边的啊。在这里呢，就有一个问题，如果一个人呢觉得自己啊信心不足啊，能力有限，或者说明白真理也少，那怎么得上帝的祝福呢？那很简单，你就跟着那有信心敬畏上帝，愿意尽职尽责，就跟他学就行了，是吧？就像有一个人领了5000啊，随即去做买卖，另外赚了5000，那领2000怎么办呢？少怎么办？就跟着这5000的学就是了，最后怎么样？在主人那里都被称赞了啊！你这忠心又良善的仆人，你在不做善用忠心，我把许多事情给你管理，可以进来享受你主人的快乐，就是这样。做不好可以学，没有能力可以帮着那上帝呼召的人去做啊。要说有个真正的传道人起来，又讲真道，又有信心，你信心小，你可以帮他嘛？你不能讲，你还不能奉献吗？对吧？你不可能什么都不能做吧？你不可能一丁点能力都没有吧？你拿了10002000了，你说啥也不知道怎么干，那放在银行拿利息总可以吧？所以说本身缺乏信心，又没有能力，还不愿奉献帮助，那就彻底没有说真正得救得赏赐的机会。所以说这里就很简单嘛，你打不下来，你可以跟他一块打，对不对？你和他一块打，他跟上帝跟他同在，那不也跟你同在吗？最后上帝奖赏他，上帝也给你奖赏，这不是一个很简单的道理吗？啊，说约瑟家呢去窥探伯特利，那个城起先叫路斯，路斯就是姓朱的意思，伯特利就是神的家，路斯就是伯特利啊，约瑟18:13。最早呢，这个地方呢，在创世纪当中，就是神向雅各启示这个天梯的那个梦的那个地方，雅各说：“哎呀，这个地方是天的门，是神的殿，我竟不知道呢。只有在地方立了个柱子，浇油在上面，起名叫伯特利，就是神的殿。那个地方起前叫路斯啊。说我所立的柱子也必做神的殿，是吧？这几百年以后，这个地方不就是成了神的殿吗？啊。看创世纪35也是。”雅各在这个地方啊筑了一座坛啊，起名叫伊勒伯特利，就是伯特利之神。然后在这地方立了根柱子，上面浇油，给那个地方起名叫伯特利啊。全能的神曾在迦南地的路斯向我显现，赐福于我，这是上帝在这个地方对他的应许啊。在很早的地方，在这个地方还属迦南人的时候，还被叫做路斯的时候，上帝就命令雅各在这个地方提前建一座坛，因为将来这个地方必称为永生神的殿。所以说到失记这个时代的时候，约瑟得到上帝的能力，把这个地方打下来了。24节，观察的人看见一个人从城里出来，就对他说：“请你为我指明如何进城，我就向你施行慈爱。”那人就为他们指明如何进城，他们就把那城击杀在刀口下，但将那人和他全家放走。第一呢，耶和华与约瑟同在，是吧？得胜出于神的同在，没有神同在，没有能得胜啊。神不光预备约瑟得胜，还预备了帮助他们的人啊。就像上帝给两个探子预备了拉合啊，这个事情就类似于拉合一家跟探子那个事情啊。你看，在约书亚记第二章的时候哈，说啊，拉合要凭据，他说，你不泄露我们这个事情，到时候呢，耶和华将这地赐给我们，我们必以慈爱诚实对你们，啊，所以他说呢，你给我们引路，我们就以慈爱对你们，是不是？往上。所以说，在这里呢，好，往下吧。这一个路斯人呢，他帮助以色列人， 把他们引进这个城，得到的结果就是他全家在上帝面前保留了性命。所以说帮助一人 接待一人，在上帝大审判的时候也能在上帝面前活着，脱离审判，这里可以看作末日的审判啊。说然后那人往赫人的地界去造了一座城，他把这个城起名叫路斯，直到今日还是他的名字。这个举动是什么意思呢？这个举动啊，就是说上帝在把这个路斯毁灭之后呢，那以后呢，以色列人提起来啊，伯特利，这伯特利有什么感觉？没什么感觉。你看一看旁边赫人之地有个城叫路斯，那个路斯就是以前这个伯特利的名字，就是说，它就是一个活的见证嘛，就像一块石头一样，是吧？历代赫人地，历代这个迦南人这个外人的地方，当以色列人看到这个路斯的时候，就想起来，哦，原来上帝当年带领这个约瑟家攻陷这个城，然后呢，那家人为什么能活下去呢？因为他帮助了上帝的子民啊，他帮助了上帝的子民。好，我们来看27-29节。马纳西没有赶出伯善和属伯善的乡村的居民，他那和属他那乡村的居民，多尔和属多尔乡村的居民，以伯莲和属以伯莲乡村的居民，米基多和属米基多乡村的居民。迦南人却执意住在那些地方，即使以色列强盛了，就是迦南人做苦工，没有把他们全然赶出。以法莲没有赶出住基色的迦南人，于是迦南人仍住在基色，在以法莲中间。这几个地方，你看看这地名哈，啊，然后往上，这个约书亚第17章也有啊，也有，记住这些地名。我们看30节到33节，这里是西布伦支派、亚舍支派。是吧？还有拿弗他利，啊，要么没有赶上，要么就是说最后强逼他们做奴隶啊，都有这些记载，啊，看到没有？然后这些地方呢，都是上帝给以色列人分的产业，是要求他们赶出，但是没有赶出啊，没有赶出。来，往上，好，往下。这里还有这个西顿，啊，也没有赶出。这从前都是捏那个车前给以色列人的应许之地，是让他们都把他们灭绝的啊！要么没赶出呢，要么成为服苦的人啊！哎，往上，我们看这个34节到36节。亚伯利人强逼但人住在山地，不容他们下到平原，亚伯利人却执意住在西列山和亚伦并沙宾，然后约瑟加胜了他们，使他们成了服苦的人。亚摩利人的境界是从亚克拉宾坡从希拉而上。我们看一下这个地图哈，这个亚克拉宾坡是在这个地方。那要说有一部分呢，亚摩利人迦南始终占据的啊，没有赶出来。34节哈。说这个亚摩利人啊，把蛋给挤了，最后只能住在山地，下不了平原，啊。但是蛋支派呢，他是第7个撤迁出来的，他有应许之地，他不去，啊。后来，到十世纪快结束的时候，蛋支派还是没有得到这个应许之地。用今天来说，还是不肯，就是说在教会里、在会中尽自己的义务，啊，所以说呢，就干脆就没有。最后呢，找了个假先知，然后祷告，然后说是把另外地方的无辜之人杀了，占了个地方，说啊，这是我们的地方，是吧？这就是后来的故事，我们在约书亚记看过，啊，但后来成为一个以色列引诱以色列人拜偶像的一个地方，啊，拜偶像的一个地方。所以说，在《失记》里边，但人没有产业；在《新天新地》里边， 但是派也没有份。就是说你不按照你的本分，按上帝给你的分配的工，在就是说在会中啊，在教会里面去做奉献，去做侍奉，你不摆上，那么你在天国，在新，在将来没有你的份。我们再强调一下，分给你一地不光是祝福，也是分给你责任。教会里边有做讲道的，有做那个，有做奉献的，各种工作都有。你做上帝给你的工作就行，你别做上帝没给你的工作。你明明就不是做讲道，你看啊，我做讲道，我儿子做讲道，你扯呢？你不就不想奉献了？往上。所以说，在这你会发现啊，因为你不愿尽本分，不愿依靠神，你就越来越没能力完成神给你的事情，最后只能沦为魔鬼绊倒人了，对吧？就像这个但支派一样，最后成了道上的蛇，专咬人家，对吧？那领1000的掘开地把主那银子埋藏了，他是一点都不做呀，还抱怨主人给的工作太难。那但支派肯定就这么想的啊。最后他的这个地夺下来，被赐给那能做的人，然后他自己就被丢到硫磺火或者接受审判，对不对？然后亚摩利人呢，下决心住在了西列斯山，在亚亚伦和沙宾，这些地方都是但支派的地方。你会发现，你越没有信心，越没有能力去应许之地，时间越久，拦阻越大。看到没有？仇敌魔鬼就更坚决地挡在那里阻挡你个性。你越没有信心，越不愿摆上，最后你想摆也摆不上。我告诉你，真的是这样。你不珍惜起初的机会，你的教会不做，后来懊悔，你也没有机会做，就像犹大一样。所以说，你的信心小，你的摆上不积极，魔鬼的决心就越大，魔鬼吃定你了，就不让你上来，就给你堵山头上啊。那鬼也赶不出去了，对吧？所以说，女人他不愿奉献，不愿摆上，最后呢，群鬼附身出不去了，对吧？群鬼上身出不去了，对吧？后边说，但是约瑟家的手加重了，说这些下决心住在那里的人，最后没办法就成了服苦的人。这里有个转折哈，但是呢，你不愿多，人家有愿为神做的；你不愿意奉献，人家有愿奉，人家是愿意摆上、愿意奉献的，人家坚持靠着主去做，尽职尽责，人家就把你做不到的事情给做到了。你觉得难，上帝就让人家约瑟家把这个事情给搞定了。所以说门徒说，主啊，求你增加我们的信心。约瑟说什么？你们信心越上一颗韭菜籽、荠菜籽，就这棵桑树说，你要拔起来栽在海里也被听从你。什么意思呢？信心从小事开始，别整天吹啊，我有信心，我怎么样怎么样。你连那一点奉献你手头能做都不做，你肯定说，但是你的信心像芥菜籽，你做到了芥菜籽的程度，你照着神给你能力的，你把5000做5000，2000做2000，那上帝也能让你行大事，对不对？但人没有能力，但支派没有能力赶出亚摩利人，但约瑟家却凭着信心把这但没有赶出的赶出去了。所以这些地方最后归了约瑟，归给那与弟兄迥别者，归给那有信心愿意去尽自己责任的人，是吧？你看到没有吗？约瑟说，山地也要归你，虽是树林你也可以砍伐，靠近这里比鬼，迦南人虽有铁车，虽是强盛，你也能把他们赶出去。凡有的还要加给他，没有的连他所有的往上这也要夺去，对不对？凡有的还要加给他，叫他有余，没有的连他所有的也要夺去，夺过这1000的给那10000的，把这无用的仆人丢在黑暗里，在那里不要哀哭切齿的。还有路加福音19嘛，啊，啥也不做还抱怨主人，怎么样？夺过这1锭来给那10锭的，主啊，他已经有10锭了，主啊，约瑟家已经这么多了，主说，我告诉你们，凡有的还要加给他，没有的连他所有的也要夺过来。你在神的家，在教会，你不尽自己的努力，不尽自己的责任，不去奉献，不去支持，神也必夺去你原本就有的能力，加给那愿意做的。所以说呢，一个教会，在教会里的门徒， 你呢在世界上不爱主，不帮助教会，不奉献支持，不摆上自己能摆上的当摆上的事情，那么你既不是盐也不是光，对吧？你在世上你就没有存在的价值，对不对？耶稣让一个教会存在，让一个人活在教会里边，是让他侍奉神的，不是专顾自己的。你举手之劳都不做，那上帝是不可能赏赐你的，也更不可能给你更大的能力。所以说在神的家不向前，不追求，不奉献，你就只能无限往后退。你要知道这个事情。所以说在神的家，在新年新纪当中，没有一个黑心的人，我告诉你，没有一个不愿摆上的人啊，不愿摆上的都扔到外面黑暗里去。亚摩人的境界是从亚克拉宾坡从希腊而上啊，这现在是应许之地，原来给以色列人境界。所以说呢，到此为止，你会发现以色列人和一些没有感受的迦南人就在这里共存了，原本是不能共存的，在应许之地共存了。你而且呢，我告诉你，这对后世有非常深远的影响。知道为什么约书亚记当中这么多得胜，到了士师记里边几乎全是失败吗？就是这些没有感触的人和你共存导致的。所以说这些没有感触的亚摩利人会对后世以色列人的信仰产生深远而坏的影响。这就告诉你一个问题，上帝让你处理的问题，上帝让你感触的人，上帝不让你结交的人，你不去照着做，你就是给自己挖坑留后患。你往后看以色列人很惨，整个十世纪到结尾的时候信仰被败坏的、哦、一塌糊涂，是吧？最后你看到约书亚结束的时候很兴旺，到十世纪结束的时候，那时以色列没有王，个人任意而行，对不对？是不是一个就像一个教会起先大有恩赐，后来成了魔鬼的巢穴，就是这样。所以说这些人啊，他把他放到这里啊，有一些留在这，有一些暂时没消灭。我告诉你，他不真信的，他早晚找机会，他会反噬你，他会渗透你，他会把你的信仰搞乱，因为他们乐意做这个工作，他就来绊倒你的。后边的时候就跟以色列人通婚，通婚之后混穿以色列信仰，引诱以色列人去离开主拜偶像。你会发现其中有些地方哈，你知道有一个叫博士麦吧？那个约柜到博士麦，这些人擅观约柜，最后死了75000人。为什么呢？就说这些迦南人呀，你留着他，最后他即使信了，他也是假信的。我跟你说，他既不奉献，也不摆上，然后他还会引诱你的，你和你的儿女不敬畏神，去贪爱世界，让你群鬼附身。这些人带给以色列，带给真正基督徒的，就是搅扰，就是混乱。所以说，这一段很重要。这里就是给后边挖了个坑，我告诉你。你看十世纪在开始的时候以色列人多么大有能力，到十世纪结尾的时候成了什么样子，中间全是混乱，我告诉你。所以说啊，耶稣说的很清楚，使徒说的很清楚，你们不可和淫乱的人相交，此话不是指世上一切淫乱的，若是那样你们离开世界方可，乃是指什么？你们不可跟那些成为弟兄成为基督徒却是淫乱贪财拜偶像勒索醉酒的人，这样的人不要和他相交，连吃饭都不可，因为赶出这样的人是教会的职责，审判外邦人根本没关系啊。所以说呢，这里呢整个诗记呢其实在讲以色列人如何从蒙恩变成被咒诅，如何从有秩序变成混乱，如何从有神同在变成了以色列中没有王，个人任意而行，原因就是该赶的没赶出，该尽的责任没尽啊。好，我们今天就到这里，愿神祝福我们。